今天在座的还不认识 KC 弟兄的，他说他说他不是一个新的面孔，因为他是KC 弟兄在我们教会很多年，实际上是我们教会派到这个海外的宣道士已经是第四年了，所以他这段时间回来呢是有一个休整的时候，休整的时期。所以啊，如果是在座的新来的朋友，如果不认识 KC 弟兄的，我们希望能够将来还有机会能够更好的认识着彼此。不可以说他13年前从新加坡来到了新西兰，移民到新西兰，然后他说第一个星期呢，来到新西兰第一个星期，他们去到了其他的教会，他们感觉的不是说很舒服啊，很好。那么第二个星期，他就来到了这个教会。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是老牧师壮样牧师在这边担任的主讲牧师。他说，刚刚呢来教会敬拜之后呢，没有几天，那个老牧师就去他家里探访了，所以他感觉非常非常的温暖，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13年前也有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弟兄姐妹来教会敬拜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英文呢，不都大很多的时候的英文都不是很好，所以。那么那个时候他也是靠着圣灵的带领他很快的就参与了这个中华人的这个事工，所以我也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是我当时最早跟我们华人小组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但是你们不知道我的中文是非常差的，就是弟兄 KC 弟兄说实际上他不会读不会写中文，他只会说，所以神真的是很的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他现在也在努力的去学习中。说今天我再次回到了大家的中间那么我也是这个教会派出去到海外的宣道士我再一次回来回到大家中间，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也荣幸的能够为我们的这位主去做一点点事情，真的是感谢赞美他。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他在中国宣道，我们也知道 KC 在中国宣道，他说14亿的人不是以前的12亿人，现在14亿人的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所以也为了这些人祷告，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过福音。那么在今天的这一周呢，正好是在这个宣道月的第一周，宣道月开始前的一周那么在Pastor Kim 牧师在让KC 弟兄说他让他这个让他讲道的时候他也真的是向神祷告，说什么样的话题主题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八月份是宣道月，所以他今天的话呢有一个信息一直的非常沉重的一个信息在他心里边神把这个信息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在新加坡 KC 说他在新加坡的教会那么他也是经常会有传道士从他的教会派到外海外去做事工的大概那个教会有42年的这个时间，也是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传道士派到海外去，所以每个教会都是应该有这个意向的为多派一些传道士到海外，这个意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使命。当我们每一次提到使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19节那么这个耶稣对他的使徒说，让他到万民去为他地级去为他做见证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一提到这个使命一提到传道使命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段经文。 所以但是请大家一定要啊、再次的明白，这个使命不是我们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上帝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上帝自己要亲自的与人和好的一个使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没有神的带领的话，我们没有可能来能够完成能够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在这个 教会的一个使命，但是请大家明白，这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是上帝亲自来主宰的上帝来带领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不要忘记，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能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而神的带领，神他亲自的做工带领我们。什么是上帝的使命？什么是上帝的使命？那么这个今天这次在这一周我准备、这个这段讲道的时候，我讲今天我们这段讲道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放的一个主题给大家，能让大家看到，就会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思路呢那么他想到就说这样，我们就是上帝的使命， God's mission。 那么他这个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是上帝的使命使徒行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所以求神能够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让我们明白，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道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所以凯牧师刚才已经提醒大家，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准备好不管是什么版本的圣经请大家不要看上面的字幕，最好是自己手上有圣经可以看到。如果你自己没有圣经的话，我要让你站起来读。当然了，今天我不会这样子做，让大家这样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那么这段经文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就要照着去做，不是的，你真的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要记住神让我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神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要记住是他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他让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只有这个是所有唯一的，是要来显现神的大能，显现神的大能。所以你要记住，神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让我们做什么。所以其实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但今天我们只读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你看看，当你读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真的是这里边确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真的是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真的是在我们，他说在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在地上每一个人，他都是充满了充充足足的恩典赐予我们。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如果你真的是不明白我们真的是这个神的大使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向神祷告，求神的圣灵能够带领你的心思意念，能够敞开你的心思，能够明白神为我们十世人所预备的这个大使命是什么。那么这个使命是他亲自的去带领的这个使命。所以你看到我们也说他爱子的血，我们借着这位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救我们自己，要靠着耶稣，靠着神的爱子，亲生儿子的宝血才可以得到救赎。所以能看到他当时的时间，他说在按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图画，当神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的，那时候会永远的跟他在一起，来跟敬拜赞美他。所以那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图面图画。真的是在这个世上，你觉得这个世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真的是充满罪性的一个世界。所以你看到世界战争，在各个地方的战争到处都是，这个亲的这个自己杀自己人，穆斯林杀穆斯林人，其他的也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真的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类似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觉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你认为是最好的国家可以居住的地方呢？美国吗？美国吗？或新西兰吗？或是不管西方的任何哪个国家，我们知道都是不管你觉得哪个国家是一个多么先进的一个国家，你要记住真的是非常充满罪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美国我们知道很多人去美国去美国，美国好，如果去不了美国，去可算美国的邻国，去加拿大，很多的中国人我相信都是这样的。所以在美国呢，你看一看，每个星期都有枪击案，每个星期都有枪击案。那么你可以要求到什么呢？你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吗？纽西兰吗？纽西兰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和平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吗？非常居住适合居住的国家吗？也许我们是认为纽西兰非常的美纽西兰真的是所有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好。我们也是在纽西兰，也是女权的社会啊，女权的世界。你看，有第一个国家是让女士有选择权的，有选举权的。所以我们知道，到在这个在社会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都没有可以自己来自主这个国家。你看看现在我们实在是靠着谁来主宰这个国家呢？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够主宰自己这个国家，所以如果这个例子的话，举不胜举，非常多非常多的例子，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你去觉得哪个国家适合最适合真的是居住最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充满罪性，到处都充满罪性。所以现在你看到的现在的婚姻，我们新西兰有刚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所以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都不能够保证了。所以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了呢？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地方，多少的行为已经远远的偏离了神的道？他说我的这个是这个童年的这个偶像，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勇士。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勇士，一个勇士，应该是个勇士。所以他说他从小的时候他非常崇拜他从应该是他的偶像，非常崇拜他一个偶像所以他想之后他长大以后要像他一样那样有权力，那样有能力。所以在但世界是越来变化的，越罪性，充满罪性什么很多的时候已经失控，我们人类完全人不可以掌控很多的事情，魔鬼一天天的在侵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能够掌控这个世界。所以真的是到底神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要清楚的明白神掌控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们自己怎么可以能要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所以一定要清楚的明白神是掌控这个世界的。那么教会本来应该是来敬拜赞美神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教会是这样吗？现在教会很多的教会已经远远的偏离了神的道，已经远远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很多的教会教导这个孩子们，真的是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随，你可以找你自己喜欢的伴侣你可以随便去这样。那么很多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再控制了，所以很多人来说你来教会吧，来教会的话你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在今天的社会有多少的离婚率有多高，我们大家应该是知道的，非常的可怕。那么教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在的地居住的地方，我们知道都是充满罪性的地方。所以靠着自己，不管你是多少年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多么长时间来教会敬拜这都不代表我们行在神的道里面。所以在当我们跟神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如果是靠自己的话，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如果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的话，靠着自己的这个所思所想的话，那是一定要出问题的，那么一定是会偏离神的道的。那么在教会真的是本来的教会这个神的殿堂是一个应该是非常圣洁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教会又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教会的教导已经远远的偏离了神的教导。所以神耶稣在神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要按照所安排的，让圣灵那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在期待的那一天的开始，那一天是神为我们特别预备的那一天。那么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在世界的很多的角落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听到过福音的地方，他们去到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把他的福音传向万邦，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刚才我们讲了说什么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我们已经清楚讲的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让我们世人与他重新和好，这个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如何要完成呢？那么这个计划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何都完成呢，就要靠他的带领，要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为他做传道士，也要通过他的带领来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所以上帝的计划何时开始，到底是现在还是之前已经有开始了？所以要在他在当时一人犯罪之后那么他的计划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当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又亲自来选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所以神在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要祝福你的民族，我要祝福你的后代，我要让你的后代像凡沙一样，我要让他们世代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神会选亚伯拉罕。我们这里面有没有犹太人，有没有犹太人的血统？ 很多中国人有犹太血统吗？为什么上帝会选犹太人？为什么神不会选择中国人，或选择其他的民族的人？我们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特别选择犹太人？他难道他是一个比我们其他民族好的呢民族吗？他说，Katie说，有一天我见到上帝的话，我会问他为什么你要选犹太人，不选我们。但是神在他的开始他的计划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计划在他里边，他有他的计划在他整个的计划中。神不会做很多的事情，不会做任何的无用功，不会浪费他一点点的时间。那么当时在神选择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选择了以色列民族而不选择其他的民族。但是他选择的这个民族的有两个给赋予了以色列民族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角色，两个不同的角色。在撒迦利亚第二章第十一节，撒迦利亚第二章第十一节，在这个撒迦利亚是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就在下一个先知。撒迦利亚第二章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所以这里边的话，可能很多人说，上帝亲自的来选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啊，那么他以色列只有以色列人，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却会排斥其他的民族。那么只有以色列人的民族才有这个使命去为神做事工，做传道、做宣道事工。我们看了刚才的这个撒迦利亚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不是只有以色列人。那么所有的国，许多国。做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民族实际上上帝赋予他的一个角色是在做祭司和中保的角色，那么也要通过以色列民族来做一个沟通其他民族的一个桥梁。那么在他们在来到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亚伟是这个上时候是耶和华的名字啊，他知道这个耶和华是主宰世界的，他们认识的，他们知道，他们明白。然后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来选择以色列民族的时候赋予以色列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中保祭司的角色，第二个角色的话就是让他作为一个圣洁的民族。这个圣洁的民族是将来以后要沟通其他民族的一个桥梁，让他们作为一个好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圣洁的民族。所以但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已经是完全的已经变样子了。所以现在不仅仅他们的不仅仅他们的这个国家不是没有是圣洁的民族，那么现在的以色列，你大家看一看以色列有多少的冲击有多少的这些行为已经远远的偏离了神的道。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好的圣经知识，他们也知道上帝的作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上神，这个他们的这个神是主宰世界的神，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 所以在以色列民族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备受关爱，备受神称特别亲选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请神要让他们做一个其他民族的一个榜样，让他做一个圣洁的民族。所以当时在这个旧约时代里边，那么神也是告诉他的选民，告诉他的子民啊，真当时这个在这个传道的这个使命的这事情上面，在旧约里在旧约里是没有特别的来告诉当时的这些人民去走到万邦去，来向世界万邦世界各个地方传福音，没有。但是新约时代就不同了，我们大家会不会同意这一点呢？新约时代是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时候的一些先知他们自己在很多的时候是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没有按照圣经的。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撒加利亚第九章KC 弟兄说这个章节是不对的，应该是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他上一场是第七章。所以我们看一看的是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所以弟兄说晚一点会给我们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耶和华对当地的那些人的这些不听他的话的这些人的一个惩罚啊，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当地这些不听耶和华教导的这些人的他一个惩罚，是这几段经文。所以在我们的在传道的这些使命里啊，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的时候到底是以自己的意愿还是神的意愿，所以一定要说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激情还是因为神真的是把这个传道的这个意愿放在你的心里啊。但就算当年的以色列民族神真的是要教导他们去做的，他们没有听。很多那些先知，很多的那些这些先知祭司，他们是靠着自己的想法去教导这些当地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第七章第九节十四节里边就有看到哈，耶和华是那些刚硬的人是如何的受到惩罚所以神的这个激神的让我们把爱世人的这个激情放在我们的心里，是因为他爱我们。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激情呢？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让我们爱我们世人一样的这个激情去爱其他人？所以当耶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教导耶稣看到这些万众的时候这众民的时候，他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感激，非常的这个能够表现出来他的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有没有真的有带着耶稣的这份爱去爱其他的人。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这个些教导还有这些工作都已经 都已经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外界的控制，所以他的政府的也要去允，很多地方是政府允许的啊，那么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地方他们也是不允许讲的啊。其实在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已经呈现了一个这个问题，但是所以他说很多地方的教，很多的这个教导实际上已经有些偏移了。那么他们这个 KC 也说，在中国的这很多的地方，实际上不管世界的很多的角落，其实上也是需要，这个教正确的教导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多都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意愿去做的时候，往往的是要偏离的这个神的道的。所以在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就有出现这个问题，他说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呢，很多的传道的时候是在他五点钟之后，晚上五点钟之后，可能在白天你要做他让你做的事情，政府也允许的，在五点钟之后他可能就不是很管你要做什么啊。那么好多的时候他们传道的时候是靠着这些所以也是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监控。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提到这个传道的这个事情使命的时候，请大家要把他的思维放宽，而不是仅仅的是说几个传道士到哪个地方去传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都是接受这个使命，都有这个使命去为神做传道的。我们有没有感觉自己感觉说神要你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呢？我们喜欢在教会，多少人喜欢教会呢？我们喜欢教会，我们喜欢教会的这个氛围，我们也喜欢这个教会的这个聚餐。他说我牧师，因为我们马上就周六有一个聚餐但是 KC 说不是聚餐不重要我们重要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种氛围来敬拜主，来赞美主因为这种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一个氛围，但是世界的很多的地方不是这样的氛围的，所以让我们一定要记住，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听到过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如果神在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一定要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在很多地方没有我们这么幸福，在这教会这么幸福。当然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教会能够选派能够自己的传道士去到世界各地的话，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事情。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祷告这个事情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使命有这个使命要回到我们的原居地向神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的从这个祖国来的这个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来到新西兰但是神如果要使用我们，可能会把我们派回我们的原居地去为他做事工。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做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会向大家这样讲，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因为这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自己，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是神的意愿。那么现在不管你在这个教会有多少人的敬拜，有多少人的聚会，都不代表这个教会是受神，就是在神的主在神的道上修行的教会。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实际上在要在很多的地方来支持这个宣道士的，但是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停掉了。 我们现在教会有多少人呢？有三百，大概每次加起来有300多人来敬会。所以如果是每7个人要选派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应该是有大概有42个人，我们应该有42个人走出去去传道。我们远远的不够。那么我们真的是要继续的向神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勇敢的迈开信心的这一步，去走到外面去，向为神传道施工，为神做传道。这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这些是这个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神要求我们每天要走出去向万邦传福音。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要求吗？所以要遵循神的这个使命吗？所以我感谢神IBC 教会一直是把这个传道这个使命，传道这个事工做一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但是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传道这个使命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事工。不是仅仅的一个事工，它是我们要每一天要做的一个事情，它跟其他的这些事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我们每一天要做的是这个神的这个使要交给我们的使命是每一天要做的，不是你一定要走到世界哪个地方去才可以，你要每一天在你的所处的地方每一天所接触的人你都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世人都通过他的亲生儿子耶稣与他和好，能够和大家归于唯一。所以要记住，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听到这个福音。那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那么我们的意向是不是要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来为他去传福音呢？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呢？希望这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那么在很多的这个传道这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个团体组织能够预备能够带领这些传道士到世界各很多的地方，他们有专门的一个沟通管道、沟通渠道。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的心情？有没有信心？预备好心情？如果没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真的是不会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真的是要求神带领他的心思意念，神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情让每一天能够清楚的明白在这世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祷告又是什么。我们祷告的事项真的是不应该能说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一年能够有多少多少的钱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多少的预算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相信，我希望我们不要这种祷告，但是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自己亲自预备他要为我们提供什么，他要为我们提供什么，而不是我们向他所求什么而不是让我们自己预备了一个数字然后向他所求。所以我再一次的来挑战大家，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的明白这是神的计划，上帝的计划，上帝自己的作为，上帝自己的使命，他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遵行他的教导，来靠着他的带领来完成他的使命。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来听到你的这些，听到讲你的讲道，然后听到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能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上帝的使命，这些使命啊，又让我们要如何的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世界中啊去完成。主啊，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主你自己的时间和力量来亲自的加添给我们。主啊，请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你的时间，什么是你的安排。主，求你继续的来加添我们教会每个人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教会行在主你的旨意中，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宣道到世界各地去宣道，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为你做传道，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工，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遵循的指令。主要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交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来警告过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你的宝座是什么，让清楚的明白你将会回来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就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让我们清楚有这个清楚的意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跟着你的道路行，让我们每一天也要向你祷告。主，求你能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说我要做什么，请你带领。主，求你加添我的力量，能够让我在小事上边能够有忠心。主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完成你的使命的这个大使命中成为其中的一员。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边能够更像你耶稣基督，能够更加的与众不同，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每一天的靠着你的力量去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